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彰显真道，让教会健壮，神仆忠心，宣讲主圣道，求圣灵感动，让真道历久长新，让我们同来领受，做时代的工人。
彰显真道，让教会健壮，神仆忠心，宣讲主圣道，求圣灵感动，让真道历久长新，让我们同来领受，做时代的工人。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兰。感谢主，我们这一回呢，可以一起来去学习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，这都是神的恩典。啊，弟兄姊妹啊，请设想一下这样的情况：圣殿被毁了，城墙破落了，弟兄四散了，羊群失所了，家不成家，人人自我，属灵的失败导致了身份的失落，而神的子民漂泊到异方去了。在这样的处境，神是怎样以他的话跟他的手来重建他的子民呢？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记着神怎样使用他的仆人，带领着他的子民在被掳之后归回耶路撒冷，重建圣殿，重申圣言，重立圣约，重修圣城，还有很重要的，重新寻回自己的身份。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呢，就提醒着迷失的信仰的群体，怎样离开属灵的埃及旷野，重整生命。这两卷书呢，启发我们知道教会之所以为教会，选民所以为选民，独特的身份，独特的使命是什么。同时，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呢，就就着开荒、布道、建立教会、训练领袖，还有寻求复兴，都给了我们很好的实例。所以我们来学习呢，以斯拉记、尼希米记。那今天以斯拉记第一讲呢，是导论的部分，我们会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两卷书的背景。从这个经卷的编目上呢，就根据犹太的传统呢，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两卷书啊，其实是一卷书。那两卷书呢，在文字的风格呀、神学的立场啊、取材的范围方面呢，都非常的相像的。那如果呢，你去比较一下啊，两卷书粗略的看一看啊，两卷书啊，他们的那个结构啊，是很类似的。啊，比方说一到二章都会讲到呢圣殿的缘起啊，啊，都是因为呢有着以斯拉、尼希米的祷告，然后第三章呢以斯拉记就第三章了，尼希米记就三到六章了，都是提到呢在这个重建的过程当中的有复兴，但是也会有一种的好像是受到一些阻拦，然后呢。以斯拉记的四章到六章，尼希米记的七章呢，就会讲到呢怎样去重新的去开展，然后呢圣城建立以后又怎样去管理，如此类推。以斯拉记的六章、七到八章、九到十章呢，就怎样呢，就讲到那个圣殿它的礼仪的复兴，还有带领呢民众的回归，还有呢选民呢重新去建造自己的这个身份。那然后呢尼希米记也是差不多建立这个圣民。 所以呢，这两卷书啊，其实是在架构上、结构和内容里面呢，很像的。那我们呢，就将会用七讲来去讲《以斯拉记》，然后用八讲呢来去讲《尼希米记》，盼望呢可以透过这十五讲啊，彼此的去勉励，一起呢去彼此的建立啊。在这第一讲的导论里边呢，我们会先来呢讲一讲《以斯拉记》《尼希米记》在旧约历史书当中这个脉络、它的位置，还有那写作的背景啊、作者呀、特色、主题啊，以及这个分段。我们来先来呢讲一讲《以斯拉记》《尼希米记》在旧约历史书脉络当中的这个位置。旧约的历史书呢，我们知道《创世纪》《出埃及记》《立位记》《民数记》《生命记》这头五卷的律法书呢，就记录了神选民的诞生、神赐他选民的典章、律例，而之后的《约书亚记》《士师记》《路德记》就记录了神选民征服发展的成功和失败，而第三部分的《撒母耳记上下》《列王记上下》《历代志上下》就记着神选民的建国和亡国被掳，而最后的《以斯拉记》《尼希米记》《以斯帖记》呢，就是被掳之后的重建的时期了。我们来勾勒一下，重温一下历史。所罗门死了以后，南北分裂，北国以色列十个支派以撒玛利亚为他们的首都，没有一个好王，都是歪曲真理拜偶像的，最后就被亚述给掳走，北国呢灭亡了。后来呢，巴比伦就兴起征服了亚述，而南国有两个支派是以耶路撒冷呢作为首都，那算起来是有七个好王，但是最后也是因为选民对神的敬拜是只有表面的仪式，而且他又拜神又拜偶像，结果也被巴比伦掳走，南国灭亡了。在大约49年以后，波斯帝国兴起，犹大被掳70年，所罗巴伯、以斯拉、尼希米就在波斯帝国的时候三次就经历了这个回归，重建犹大。他们得到以斯帖皇后的协助，波斯的犹太人就不致灭亡了。那为什么我们要提到这些旧约的历史书的脉络？因为这些呢，就跟以斯拉记、尼希米记的神学主题呢很有关系，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。在旧约里头，五经律法是神给他子民的独家信息，神的话是塑造神选民的基要元素，神以他的话教他的选民怎样去建殿，怎样敬拜，神又用他的话跟他的选民立约，教他们怎样去生活，听从神的话，跟神立约，这就是神选民的身份证明啊！听神的话，遵行神的话，是必然蒙福的，而不信从神，而又轻视神的话，就肯定会招来祸患了。而我们从选民往后的治乱兴衰的历史呢，就验证了神的话是很真实的。神的选民是在哪儿失败的，在哪儿失落的，就要在哪里重新站起来。所以重建圣殿、重建圣城，必须先以神的话重建圣民开始。这是在读以斯拉记、尼希米记之前要记住的第一件事。神主宰着历史，从纵向直竖着看旧约历史书脉络，以斯拉记、尼希米记呢就承接着出埃及记的十九章六节，里头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 贯穿着利未记神的子民要归耶和华为圣的这个精神呢，回应着申命记神跟他子民立约的盟约。我们读以斯拉记、尼希米记要记住的第二件事呢，就是要留意当时的处境，这是一个横向的网络，要了解一下那个时空发生着什么事儿，都有些什么人，那些人之间有一些什么的交集，有一些什么的关系，因为这是神的铺陈和布局啊。读以斯拉记、尼希米记呢，要跟以下几卷书一起来读的，那就是以斯帖记、哈该书、撒玛利亚书、马拉基书，这些都是被掳之后的作品，记录了耶利米预言的犹大人被掳70年后归回故土和复兴的事实。皇后以斯帖、先知哈该、先知撒加利亚还有马拉基都是跟以斯拉、尼希米同时期的。先知哈该、撒加利亚呢也关心圣殿和圣民的建造，而哈该书、撒加利亚书呢是以重建圣殿和圣城为主题的先知书，鼓励百姓积极地投入重建的工作，所以可以成为以斯拉记的辅读参照。而以斯帖记所记录的事情呢，是发生在以斯拉记第6章跟第7章的之间，而马拉基书呢就特别了强调神人之间的圣约，可以作为尼希米记的补充。所以读以斯拉记、尼希米记呢，就应该同时并读哈该书、撒加利亚书、马拉基书，这样就可以更加的全面而立体的明白当时的情况了。重建圣城之前呢，神是先兴起重视他话语的领袖和圣民。我们来看看呢当时的写作的场景。这卷书记述的场景呢，是被掳之后忠心的神的子民要从巴比伦回到犹大重建圣殿的祭坛，这些回到应许之地的人呢，要在合神心意的领袖带领之下公开见证对神的任性。对应之前3次被逐去巴比伦，后来就有着3次的回归。第一次回归是在主前的538年，由所罗巴伯带领主要重建圣殿，这事儿记在以斯拉记的1-6章。第二次的回归是在主前458年，由以斯拉带领主要重塑圣民，重申圣约，而这事儿呢是记在以斯拉记的7-10章。第三次的回归是在主前444年，由尼希米带领主要重修圣城。我们来说说以斯拉记、尼希米记的作者，那就是大祭司希勒家的后裔以斯拉。这希勒家呢，就是约西亚时候在圣殿发现律法书的大祭司。以斯拉祭司在被掳期间不能够执行祭司的职务，于是就专心研究神的话，就成为以斯拉记7章6节说的敏捷的文士，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。以斯拉用心研读神的话，又将神的律例典章教导以色列人，结果神就使用他成为奋兴家和改革家，建立属神的群体。在尼希米记8章就记着以斯拉怎样以神的话带来复兴。有学者认为以斯拉也可能是历代志上下和诗篇119篇的作者。以斯拉他组织了会堂，也是文士制度的创始者，他也协助诗篇的编排和确立希伯来正典的篇目。
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，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。电邮地址 zhendao@liangyou.net， 真道@良友.net。
再来讲讲特点吧。以斯拉祭和尼西米祭的取材呢，除了以斯拉和尼西米的亲身记录啊，也包括了波斯官方的文件、家谱、圣殿公职人员的家族名单。在语言文字上，以斯拉祭呢大约有30%是用希伯来文写的，另外1/4呢就是用亚兰文写。这些用亚兰文写的经文就包括了以斯拉祭的4:8-6:18，还有7:12-26。亚兰文呢是以斯拉时代身处地方的官方的语言。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也要留意这一些细节的。以斯拉祭的主题呢是神的话。神的话在百姓生活各方面都占着很重要的位置。以斯拉是以神的话来去重建圣民的。以斯拉记呢一共有10章，是10次都提到神的话语怎样带领教导他的子民做工，又怎样赐福他的子民。我们可以来读一读。以斯拉记1:1，波斯王塞鲁士元年，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，就激动波斯王塞鲁士的心，使他下诏通告全国。这里记得呢是神的话激励人心。以斯拉记3:2，约瑟达儿子约书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，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，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，在坛上献燔祭。这里呢记着是神的话教导领袖怎样去做工。如此类推，以斯拉记的6:14记录着服从神的话就顺利蒙福。6:18记录的是神的话教导侍奉者怎样去服侍。7:6记着熟悉神的话就蒙福。7:10记着以斯拉的呼召使命是建基在神的话上。7:14写着有见识有智慧通达实务的政治领袖是尊重神的话，以神的话去观察事情的。9:4记着神的话使人明辨是非，知罪悔改。10:3记着神的话是需要我们去应用去实践的。而10:5呢就记录着属灵的领袖因为尊重神的话，因为下定决心要顺服遵行神的话，以身作则，下定决心顺服神的话遵行神的话，结果就有属灵的力量和权柄。是的，神的话真的是蛮有力量。正如119:130说的，神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使愚人通达。连异教徒呢都会称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是有书之人呢。神爱我们，赐我们生命气息，又对我们说话，跟我们沟通。他是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以他的话预言基督耶稣，后来又以基督耶稣来教导我们更加认识神，明白他，认识他。如果我们有圣经而不读，或是读了不遵行，那么我们就很有可能面对着 灵性的倒退，生命的背落，迷失在旷野，不断的绕圈，没有办法进入神应许给我们的丰盛美地啊。相反，如果我们什么时候听从神的话，什么时候我们就会感到有力量，而且呢，灵里边呢也清醒。在教会历史上，就有属灵群体因为重视神的话，按着正义分解神的话，带来着复兴和归正。德国的威登堡就称之为路德之城。1517年10月31号，马丁·路德将95条论纲钉在威登堡的诸圣教堂门上。马丁·路德是根据圣经的教导告诉人们，我们不能够透过购买赎罪券的方法来去进入天堂，进入天堂唯一的途径就是神的慈悲。他也是因为认真理解学习圣经，就将错误的因信成为义啊这个观念改正过来，成为因信称义。我们是因信靠基督的救赎成为蒙恩的罪人，使马丁路德回到圣经，带领属灵的群体离开了黑暗。我们也是啊，越是按照圣经真理认识神，认识自己，认识基督耶稣这位拯救赦罪之主，认识神的应许，就不会容易误入歧途，被异端邪教蒙骗，或被那些恶者撒的谎搞得自己心灵疲惫，捆绑患病了。今天有不少的肢体呢，是被掳在异端的手里边没办法出来的，因为不少的异端邪教呢，它是一半正确一半错的，然后就错解圣经，错误的理解呢耶稣，拿着圣经主耶稣的这个名字作为一个幌子，到处呢去蒙骗。如果我们根本就不熟悉圣经的内容，到底圣经里边是怎么说的，耶稣是谁，还有圣灵是怎样的，人论还有救恩是什么，教会很重要的根基是什么，末世是怎样的，我们呢真的要去好好的读圣经，按照正义去认识神，认识他对我们的心意。提摩太后书3章15节，保罗赞赏提摩太从小就明白圣经，这圣经使他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2章13节，保罗说，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，成为圣洁，能以得救。我们越是认识神的话，就不会被异端掳去了。也有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心呢是因为负面的思想，就被这些负面的黑暗的东西掳去旷野了，然后很痛苦，很忧伤，很焦虑，或者有罪疚感。其实神有他的话语，神有他的应许，神是慈爱的。如果我们能够按着神的本相去认识神，按着他的话语去亲近他，我们可以在他的应许里面得安慰，得释放，得自由。一个得罪神的人，读完约翰一书1章9节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向神认罪，默想基督耶稣十字架宝血的救恩，然后欢喜颂赞神，不是比不读圣经然后天天活在自忧自恨诚惶诚恐度日好得多吗？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，又将律法典章教导教训以色列人。如果你现在正在听真道分解，为你感谢神，因为你爱慕神，渴慕他的话，盼望 我们一起坚持好好的学习圣经，并且呢，更重要，行出神的话，跟人分享神的话，把人带到神的面前。愿神使用你，赐你恩福，也借着你去赐恩福。在结束之前，我们来说说以斯拉记的分段。以斯拉记一章到二章是讲圣殿的重建缘起，三章讲的是圣殿祭坛的复兴，四章的一节到六章的十五节说的是圣殿工程受挫和重启，六章的十六节到二十二节呢，就讲了献上圣殿和礼仪复兴。七章到八章是以斯拉领众回归，九章到十章是选民分别为圣，重塑自己的选民身份。好，那我们呢再来呢去讲一次这个分段哈。以斯拉记的一章到二章呢是圣殿的重建缘起，而三章呢讲的就是圣殿祭坛的复兴，然后四章一节到六章十五节呢就是圣殿工程受挫和重启，六章的十六节到二十二节就是献上圣殿和礼仪的复兴，七章到八章呢是以斯拉领众回归，九章到十章是选民的圣别和身份重塑。关于详细的呢，我们可以去看看这个讲义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就介绍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概括啊，我们可以呢来去回头看一看。下回开始呢，就讲以斯拉记的第一章和第二章，圣殿重建的缘起。我们现在呢，就一起呢以祷告呢作为一个结束。慈爱的天父，谢谢你赐给我们有你宝贵的话语。当我们一起去学习以斯拉记尼西米记的时候，求神你与我们同在，赐给我们悟性，让我们可以坚持。我们不只是要明白你的话语，我们更加要透过认识你的话语来去认识你，更加的贴近你，并且立志行出你的话。求神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边站立得住。求神以你的话语建立坚固我们的教会。以上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以马内利，愿神保护看顾光照你，赐你福乐平安。我是李兰，再会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长心，我将